这样听得到吗？用弟兄姊妹平安。对，我叫杨恩华，这个弟兄这次说请我来做见证。我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弟兄本来是说叫我来做一点，好像在新加坡这边福音工作的见证，听得到吗？听不到啊，把它弄高一点。这样的话听得到吗？
可
以吗？
可以。
这个弟兄就是本来说叫我做一点这个在新加坡这边好像福音工作的一点见证，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为难，这个因为没有什么见证，叫我做一点说主在那个地方对我们聚会的一点带领的见证，就更多一点是这个工作的见证。我想我在主的面前也在祷告寻求这个事情，我想主给我一点负担啊，其实好像是为了这次营会弟兄们讲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啊，就是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所以其实这次这是我这里面一点的负担。那我想我开始之前我稍微先讲一下，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来参加聚会的原因啊。其实我本来是没有要来聚会的，因为我在新加坡，我在学校里面教书，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正在学期的时间啊。那在学期的时间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能请假的，因为你要教课。那但是呢，我上一次九月份到长庆弟兄这边来的时候，我来之前我是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德国的另外一个地方开会。那我在开会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呢，他就问我说，他说啊，他组织了一个会哈，是今年的4月23号到25号。他说呢，本来他要来的，但是因为他太太怀孕了，所以说他就可能不能来。他就说你替我来好不好？我说我替你来，这个我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跑哈，我就说我考虑一下。后来呢，我就到了长庆弟兄，到了慕尼黑那边去，在交谈之中，我就问弟兄说：“你们今年的营会什么时候？”他说：“是17号到21号。”哎呀，我想，哎，好像这个时间就好像安排了一点这个时间哈，对，就我就回去，我也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来。结果我回去之后呢，我在荷兰有另外一个同事，在11月份的时候，他就发信邀请我，他说我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要毕业了，请你啊来做这个博士班答辩的委员会里面的其中一个委员。那我说那什么时候呢？他说15号跟16号。哎呀，我想说主把这个时间安排的刚刚好哈，恐怕这次我还是要来哈。我来我就想我就来参加聚会，这个每次我来德国这个。我每次说我是来探望弟兄的，他每次都要叫我讲点话，所以我很困难。是，但是我想说，但我要讲，我先讲一点，就是说主在过去，我是这样，我是2008年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信的主。那么我信主2个月。我是在美国的北边一个叫密西根的地方，我信主了2个月，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所以主就把我带到了南边，一个城市叫做 Houston， 就是休斯顿。所以说我在2008年到2010年这2年的时间，我在休斯顿那个地方来聚会。那么2010年呢，又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搬到了新加坡。所以我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新加坡聚会。 所以我想，当我要讲这个所谓的见证之前呢，我想要先讲一点，就是这个见证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鼓励。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每一个聚会的里面的带领都不一样的，所以当弟兄姊妹听了不同的见证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学这个东西，因为主在大家的身上，在这个地方的聚会的带领是活泼的。那么所以我所交通的这些不过是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聚会里面所做的一点的工作。所以简单的来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哈，这个神实在是很奇妙的哈，我们不能够详细的讲啊，好像两位弟兄都说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讲，所以我们就讲一些很奇妙的地方哈。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在想到这个工作的事情的时候，在过去这十几年的里面，我就觉得其实工作是主的，主做工作是很奇妙的。我常常觉得主做工作不是一个线性的，就是慢慢慢慢，有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等候的时间，然后突然一件事情发生了，事情就不一样了，整个事情又改观了。所以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主把一群弟兄姊妹在2010年的时候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就从海外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大概加起来就差不多就10个人左右。但是一直聚会到今天呢，现在我们礼拜五晚上去读经的时候，差不多有我们分了大概有9个还是10个小组啊，有大人有孩子，所以主呢就在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工作。那主的确是工作哈，但主工作的方法特别的奇妙。大家都知道疫情，你知道很多的地方啊都说这个疫情啊对聚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我听说很多的时候，因着疫情的关系，后来聚会就没了啊。但是你知道在新加坡啊，借着这个疫情哈，主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主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所以我就举两个例子。你知道在我们那边这个一直以来这个聚会啊，在掰饼聚会的里面都有一点软弱。那么弟兄姊妹呢，通常啊就是喜欢唱诗歌，那不太祷告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啊，哎呀，弟兄们想了很多的办法，也这个用了很多的都没用。结果疫情一来了以后哈，我们停了一段时间就不能够聚会了。但是呢，当聚会再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吧，新加坡政府啊就出了一个规定。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要戴口罩这样子哈，新加坡政府就出一个规定，他说呢，你们聚会可以啊，聚会可以祷告，但是不可以唱诗歌。我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啊，然后保持安全距离啊，那为什么聚会可以祷告，不可以唱诗歌呢？这政府说，因为唱诗歌这个口水有可能会喷得比较远啊，风险比较大，对，不可以唱诗歌。可以祷告啊，可以讲道，可以祷告，这是可以的哈。哎呀，那不可以唱诗歌了，掰饼聚会怎么办呢？怎么办？祷告啊。所以，真的弟兄姊妹，神做事情啊，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就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就开始学习，被逼的。那我刚刚在底下，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人啊，心有余啊而力不足。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爱主，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但是不行，我们这个人太不行了，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太多的败坏，所以主怜悯我们，主恩待我们，所以主啊，有的时候借着这些环境啊就来训练我们。在我们那边有时候现在就比较好了，慢慢大家明白了，抓到了那一点感觉了，所以现在虽然可以唱诗歌，但是呢，大家就知道了，比较明白了，知道怎么样子来跟随圣灵在聚会里面的这个带领。还有很多其他的，在祷告聚会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难免的聚会久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了一个形式的里面，好像弟兄所说的，我们总要在前面的时候先一起唱一首诗歌，那么有的时候弟兄呢就做一个 总括性的祷告，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祷告完了。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要一起回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才可以结。所以有的时候少了这个圣灵的自由在这个里面。但是感谢主啊，这个疫情来了不能祷告聚会了，但是我们里面又觉得在线上祷告好像里面少了一点那一种的，好像那种的感觉，觉得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样子来祷告。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就自动的把家里面就打开，所以我们能够在现在有在五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分区的每一个小区呢，就在有差不多十几位的弟兄姊妹就聚在一起在那个地方祷告。那我要说实在是主的恩典，在那样的一个这个祷告的里面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什么叫做团体的祷告，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学习什么叫做跟随圣灵的引导在那个地方祷告。实在是主的恩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还不知道我们要跑到那个形式里面要跑多久。你知道我们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一开始我跟着他们一起，大概都是二十几岁，你很难想象青年的弟兄姊妹愿意来参加祷告聚会。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参加祷告聚会都是退休人士跟老年人的事情。但是因着这个疫情，我们为着青年人来祷告。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四五位，其中有几位青年人，但是我们面祷告我们就有感觉，然后我们就专门为了某一位还没有来的，我们就为他祷告。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们好像能够学习看看那个祷告的点是什么，那个方向是什么。这奇妙的，我们就这样祷告，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每次祷告了这个来了，然后再为下一个祷告，另外一个又来了，就发现呢凡是有心愿的借着这个祷告啊，就把这些青年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带来就聚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祷告聚会里面，不但有青年人，还有少年人、初中生、高中生，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加祷告的聚会。我想这个都是主在聚会里面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你知道在新加坡啊，跟以前我在美国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有大房子，你要把家打开来接待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弟兄姊妹就啊来大家来包饺子啊，然后我们就聚会啊，很很喜乐。新加坡不是这样子，因为新加坡的地有限，大家都住在小房子的里面，所以说那个家啊真是很难容纳得下这么多人。但是疫情来了，所以不能够在大的聚会里面聚会了，所以礼拜五的聚会怎么办呢？我还记得我们每一个地方有六七个地方弟兄姊妹就开始把家打开，我们就开始学习接待。你知道把家打开接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你就看见在不同的家里面弟兄姊妹开始成长起来了。以前呢，你在一个大聚会里面啊，只要有一个比如说有这个常见弟兄在这边可以了，我们大家听他讲就好了。现在你到了这个小家里面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你看见主借着他自己，有时候他可以用很奇妙的方式他在那个地方来做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在回顾过来的时候，我要这样说哈，其实哈，工作啊是主的，主啊要做一个工作实在是太容易的事情了。如果主呢要来复兴一个聚会，主呢要来按照我们所想的人要多起来也好，这个聚会要复兴也好，其实对主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发现主所关心的啊，不是这个工作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复兴，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的背后，主所最关注的是这些人。所以其实主一直在做的事情乃是在人的身上来工作。在过去这十几年，我就发现特别是我们一起配搭的同工的弟兄姊妹们，神一定先在这些人的身上先来工作。如果神在这些人的身上有路可以走的话，那你放心，那个效应啊是会慢慢慢慢就扩大出去的。所以我想我今天里面啊说要做见证啊，其实最主要的负担呢乃是在神啊怎么样子 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来工作，我乃是借着我过去所经历的这一些与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就是要见证。所以其实今天早上钟弟兄所说的，也是这一次我在主面前就是放下这两个字啊。我们弟兄实在是讲的，他把罪的这个重担，他把己的这个重担，把这个假冒为善在律法里面的重担，当我来回顾的时候，我说真的，这就是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所要做的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我那时候三十几岁，我也热心，因为我得救了，他又跟我讲说，他说啊，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你看哈，他有两条路，他说一条路呢是啊在外面的路，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他也热心，那么呢但是呢他追求知识，不是知识不好，他追求恩赐，不是恩赐不好，他追求能力，他追求工作，他说啊这是一条路，他说但是呢另外一个啊年轻人啊，他走的呢是里面的路，而这里面的路是什么呢，这里面的路啊乃是在里面学习啊受对付，乃是在里面啊学习放下，乃是在里面啊学习啊弃绝我们的自己。他说啊你看啊，这两个人20年以后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我一直记得弟兄所说的这句话，所以我要感谢主，如果我们走的是外面的路，那这个路是很虚浮的，是很虚的，可能你也有恩赐，可能你也能够讲很好的道，可能你知道了很多，但是这些东西是浮夸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走里面的路，在里面受对付，在里面呢学习放下，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那么这个是实在的，这个就是你里面有啊就是有，你没有啊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是骗不了人的。这是我刚得救的时候那老弟兄讲的，他说生命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是实在的，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装不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只能够借着我所学习的是很浅的一点东西，跟弟兄姊妹啊有一点分享。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得救的时候，主啊的确就在这些方面啊来引导我。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到这个休斯顿，我们刚刚去，我才信主2个月，到那边啊，那我从北边的 Michigan 我开车到了这个休斯顿去。到那边以后呢，我为什么，我是因为我工作我毕业了，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呢我的姊妹啊，我的妻子啊，她呢其实那时候还在 Michigan 在读博士，她读了第二年。那我们到那边以后，我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这样，就是我呢就在休斯顿工作，然后呢她呢就回这个密西根继续去读书。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孩子，我们的老大那时候才1岁，然后计划就是说他就把孩子带过去北边，然后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岳父母们就在那个地方轮流照顾他，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安排。那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弟兄姊妹听了我们这个他们很有智慧，他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子，他没有说丈夫跟妻子不可以分开哦。我还记得姊妹就来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这样子，那你们要不要回去祷告看看啊？很奇怪，我还真的回去祷告了。那时候很单纯啊，姊妹说祷告看看，我就回去祷告了。我记得我那时候租的一个小房子，也不好，就这个小房子很小的一个房子。我记得我跟我姊妹啊，那天回去聚会完以后，我们就应该还是跪下的，就在那个地方祷告。很有意思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一面在祷告的时候哈，这个我就头脑袋里面就出现一幅图画，这图画很美丽，就是好像啊我跟我的这个姊妹啊，然后能够照顾我这个孩子哈，一家很和乐的在那个地方。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起来，我就跟我姊妹说，我说算了，我们不读好了，就不要读了。其实呢我姊妹啊，她本身是没对读书没什么兴趣了，是我逼她去读的。因为我跟她说，你看我现在读出来，我读了博士，我这个呢 我以后到业界，我那时候到业界，我说我到业界去赚钱，你呢读完了博士你就在学校，学校很稳当，如果我在业界闯得好，那么我们这个就赚很多嘛，对吧？我闯得不好，至少呢你还在学校里面有个稳定的职业，这样子。所以其实啊，这是我里面的当时的想法。所以我说你这个，因为他功课比我好，他是拿这个全额奖学金的，你知道吧？所以说他这个放弃啊，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很奇妙，在那个祷告的里面哈，好像我们里面就觉得说，我里面就觉得说，哎呀，那个能够在一起啊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就那就不要读了。所以他就回去就把这个学籍就注销了。但注销了以后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没有身份了，他就没有身份就不能够留在美国。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之所以不要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丈夫跟妻子不要分开。结果呢，我们就这样祷告，就真的很神奇。他那时候签证只剩两个礼拜，那个时候美国又管制，就是对于工作签证的发放啊，又是特别的严格。我记得我那时候要拿工作签证的时候要抽签的，所以那时候公司给我一个职位，他跟我说哈，这个不保证你能够留下来，50%的机会，如果你抽到了，你就可以留下来；你没抽到，那对不起，就我抽到了啊。但是我的姊妹呢，她结果在学校里面，在大学里面找了一个研究助理的工作，两周不但找到工作，还办下签证。为什么？因为学校的签证算是技术人才的签证，是不受这个名额限制的。哇，她结果比我还早就拿到这个工作签证，你知道吗？哎呦，我们那个，这个是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对主的第一个经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后来再想回来，我就发现那一个顺服哈，对于我们走这个属灵的路太重要。你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打算是这样的哈，我打算是呢，这个我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啊，礼拜五呢我就准备飞到密西根去跟他会合嘛，对不对？然后礼拜天晚上呢我再飞回来。哇，感谢主，还好没有这样选择。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聚会啊都是礼拜五晚上读经聚会，礼拜六早上晨更，礼拜六晚上有家庭聚会，礼拜天有主日聚会。如果我这样飞的话，那两年就没了，那两年啊真的就没了，像昨天晚上弟兄说就溜掉了，真的就没有了。所以感谢主，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一个主在那边带我们的时候，那一个实在是宝贵的。这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主给我的一点的学习，我很感恩。那是不是这样就没了呢？我就发现这个，我再回头来看太多了。后来啊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主就在金钱的这个事情上面来对付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信主了以后，那我就想到要十一奉献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对我来说很困难，啊，这个我太太都说我是铁公鸡，啊，大家知道什么叫铁公鸡吗？一毛不拔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这样，在美国读书啊，如果我到一个商店去买个东西哈，买了我到另外一个商店看到，哎，这个东西一样的东西便宜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回去退了，然后我再过来买这个东西，可能只便宜一毛两毛的东西啊。真的，这个不是说的，这个性格的问题，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份工作，你知道，我那时候学生出来，学生好像才领2000多，我第一份工作我领的薪水将近8000块美金啊，十分之一，很快，很多啊，你知道吧？哎呀，但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奉献这样子，但是呢，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这个。我记得我那天还在冲凉，我跟主说，主啊，你说这个捐啊要捐的甘心乐意啊，我说我不甘心不乐意。我说但是主啊，好像感觉上应该是要捐啊，要奉献啊。我说那怎么办？我说主啊，这样吧，那既然要捐的甘心乐意，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哈，啊，能够捐的甘心乐意。在我在洗澡的时候，我说主啊，明天这个主日啊，你要让我捐的甘心乐意我就捐，如果我不甘心乐意我就不能捐啊。就真奇怪， 我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当我想到要奉献的时候，我里面是喜乐的啊！我就从那个时候，这个好像对于这十一奉献，在我的里面就不再是一个难处了。但主知道我这个人呢的这个问题哈、啊，所以这个对付啊，啊，主做的很细致哈、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在美国的工作，就是我呢是这个做这个所谓的工程顾问，所以我常常要出差，常常要跑。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不喜欢跑？因为那个时候跑太多了。那个跑到全美国到处跑，有的时候一整个月礼拜一出去，礼拜五再回来，我都跑怕了。但你知道吗？那个出差啊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几点，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比如说你坐飞机啊，你都坐这个航，你每次住就里程，对不对？里程就累积，对不对哈？然后在美国还特别那个哈，这个你如果住某某旅馆的话也是哈，住这个旅馆呢，他就比如说用什么卡就可以集什么点这样的哈。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呢，我就特别喜欢集这个点。那为什么要集这个点呢？我说我集了点以后，我这个可以有免费的旅馆去住啊。但是这个集点很麻烦的，你知道吧？你要安排你的行程哈、啊。怎么说呢？因为它算点是这样算的，就是你每次住进去一次 check in， 再 check out， 这样就算一次。如果我 check in 连续住五天呢，就还是算一次。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安排我的行程啊是这样的哈、啊，我每天换旅馆，我住在一个地方，但是我每天就从这个旅馆，反正换到另外一个旅馆去。吃饭也是一样，你要选那个餐厅呢是有几点的，所以我每次啊行前出发，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安排我的行程，所以我可以把我集的点数最大化。哎，我没有犯罪，对不对？因为公司我可以报出差嘛，我反正我没有乱报啊，对吧？那我怎么住是我的事情嘛，是吧？但就搞得很累。这是我大概信主可能一年左右的事情哈、啊。结果呢，有一天早上才妙，有一天早上我起来，里面啊就想到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记得很清楚，莫名其妙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没来由的。可是这句话一出来，我里面马上就想到，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求我自己的益处。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你如果还要求你自己的益处，你就没有爱，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觉得很清楚，这个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不是你自己看得到的，但是神让你看见，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知道在那个事情上面，我是求我自己的益处，一点都没有错。我求的理由是正当的，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因为希望带我亲爱的家人跟我的孩子将来旅游的时候可以住免费的旅馆，可以换免费的机票，但我还是求我自己的益处。哎呀，所以怎么办呢？我内心很挣扎。他说：“那就不要收集了吧。”可是那我很多的点怎么办呢？用完吗？我还记得我收集的那个旅馆叫做 Hiya， 中文叫凯悦，是很大的一个旅馆。我就上了他的那个网站去看。我想怎么办呢？我看看，哎，就我看到有一个，我一打开，你知道上面写什么吗？英文叫 Donate。原来啊，这有点奇怪啊。那网站就是最后一个，他说你这个点数你可以捐出去，你可以捐出去。哎呀，我里面很挣扎，因为我花了很多的功夫，我收集了很多的点啊。我记得我那个滑鼠，我就在那个地方想啊想啊，感谢主，最后眼睛一闭就把它点下去了。但是啊，感谢主，这点下去以后哈、啊，我里面呢、啊，我再也不受这个东西的捆绑，所以我现在没什么这个点数不点数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感谢主，主其实是借着这些事情哈、啊，在我们的身上来得到我们这个人，叫我们来学习放下。如果不放下，真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弟兄讲的，你 不能往前了。我发现每一次在哪一件事情上面，如果主要求我们，你如果不顺服下来，你就要停在那个地方，这是很真实的。你一定要停在那边的，因为属灵的功课是绕不过去的。我也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我有很多失败的见证。后来我不是就这个离开了休斯顿，离开美国到新加坡嘛。那其实我那份工作很好，标准的钱多事少，又离家近，还离教会近，但就是那个工作太无聊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读了一个博士哈，总是做点有水准的事情啊。有时候他叫我做那个事情，实在是高中生都会做的事情，可是他这个薪水给的很高。哎呀，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动脑筋了，我想说，哎呀，在这个产业界待得很无聊，没什么意思，我想回学校去。啊，所以我就到处在找，我也没跟弟兄姊妹讲。啊，后来我找到了新加坡。然后我找到新加坡以后呢，我就开始跟弟兄姊妹交通，说，哎呦，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啊。哎，那弟兄姊妹当然就说你要祷告嘛，是吧？我也说我要祷告嘛，是不是啊？啊，怎么祷告？没弟兄说怎么样？我祷告不知道不清楚啊。哎呀，我们你知道吧？这个我们这个人啊就是这样。这年长的弟兄很清楚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啊，哎呀，等上飞机了就知道主的旨意了。大家懂这什么意思吗？其实我心里面根本早都已经打定主意要走了，我只是骗自己，骗弟兄姊妹。老弟兄很清楚啦，等你上飞机了以后啊，就知道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要走的。然后我觉得很感谢主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有弟兄怎么样送我，大家很爱我，送我好多人送。他说啊，没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选错的。那时候我不承认啊，我也没有讲啊。但他说没关系，他说有的时候我们选择可能是错误的哈，但没关系，如果我们选错了以后哈，只要我们愿意哈，主可以把错的变成对的。那意思就是啊，你要悔改。所以后来哈，为什么我要到新加坡？因为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我想当教授，爱慕教授的头衔，爱慕教授的虚荣，爱慕人家称呼你一声杨教授。我现在可以这样讲，因为这是实实在在就是这个样子。但主会不会这样就放过我呢？不会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功课是没有捷径的，而且绕不过去的。所以当我到了新加坡以后啊，我才发现啊，哇，艰难啊。为什么说艰难呢？你知道啊，我去了这个学校叫南洋理工大学啊，它正在一个转型的期间，它要从一个教学型的大学变成是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如果要变研究型的大学呢，它就要做很多的研究，要发很多的文章。所以说啊，他把这个跟大家讲，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就是我们在搞学术研究是这样哈，你一进去的时候呢是做助理教授，那么呢你必须要过一个叫做考核，这个考核如果我们叫 tenure 哈，如果你考核过了以后呢，他就让你说变成是副教授，像我现在就是副教授啊，你过了这个副教授以后呢，那么你就变成是终身职，学校没有其他理由不能够把你开除。当然副教授之后还有正教授了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进去以后，第一个就是要先能够过了这个考核，要能够变成副教授，这样的话你就稳了嘛，对吧？你就可以躺平了啊。但是啊，那个学校啊特别的艰难，他把这个门槛弄得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才会冲啊。一般哈，你知道这个要一般在其他国外的学校也好，任何其他学校，一般像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顶多5年的时间，最多不超过6年的时间。如果你6年都不过的话，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要不然就是犯了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哈。你知道，在我们那边啊，哎呀，我是9年才过的。但这有主的美意。我记得 在那个环境的底下，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因为你要发文章就要拿到研究经费，我就拼命的写研究。但是呢，我写了一年多，我记得我一年写了二十几个研究计划，还好几个都到了最后一关，结果被刷下来。哎呀，那时候在里面主就给我一个感觉，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安静下来，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来写。但也很奇妙，就这个样子了以后哈，研究计划开始就一个一个就下来，到一个程度，我写一个就中一个，甚至我没有写啊，那个政府机关就来找我说这个东西要让我来做。所以我觉得主在这个方面就教我学习要倚靠他，要仰望他。但是主知道我里面有这个问题，就是爱慕这个世界的这个虚荣，所以主呢就特别借着一个研究的事情啊，好像挖了一个坑一样，让我跳下去。这个东西啊，让我非常的痛苦，在那一个的环境里面哈，让我觉得我做这个研究，我这个样子去做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借着那一件的事情，感谢主在我的里面就对于所谓这个要教授的这个头衔也就没有了。我就说没关系，在那个时候虽然很艰难，我的很多的同事跟我一起进去的几乎全走光了，他们很多人呢就是差不多到了五年的时候六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申请到别的学校去。但主也很有意思，他那时候就跟我讲，给我一个感动，说要走到底啊。我说什么叫走到底啊？走到底啊，就是要不然就是你走，因为我们的合约是九年，你走到九年哈、啊，不过那被开除了，那这也是走到底哈、啊。要不然就走到底，就是走到底，就是走到那能够过了。所以我这的确就在那边撑着走到底，就的确是到第九年最后一年的时候，那么主就把我带过去了。我觉得在这些很多的事情的里面，主借着刚刚我们好像早上弟兄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自己的里面，但是我们要悔改啊。所以我记得主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就学了这一点事情以后，最后就给了我一个 test， 一个测试哈。那大概是应该是疫情之前吧，对，疫情之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过考核，但是我已经准备见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我心里面也是有点跟我的同事一样，他们就说，哎，反正他说你送的时候，你就把你这个履历啊，刚好嘛，你也送到其他学校去，如果这边没过的话，别的学校你还有机会。我没有这样做，但是刚好有一个同事，他在剑桥，就是 Cambridge， 他说他们最近开了一个缺啊，他就说，那你把你的这个履历送过来。哎呀，结果后来我就把我的履历送过去了，结果没想到他说你这个被这个 shortlist 啊，就是他说你来参加一个面试啊。结果要面试的这个时间呢，刚好是我们教会营的时候，我记得是六月份的一个时候。然后那好像弟兄又安排说我要去翻译哈、啊，哎，所以他写信来说我们 Cambridge 要面试哈、啊，那你怎么怎么来？我说我不行来，那段时间我没有办法来这样。然后他就说，那这样你可以线上吗？我想一想线上，我说参加教会营怎么可以线上去面试呢？我说也不行啊，我也不能够线上去面试哈、啊。我说只能够就是等那段时间之后再去面试。然后就他就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抱歉哈、啊，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就感觉说，好像在这个事情上面，主就给我一点点的试验，让我看看说是不是真的，我对于这个所谓世界上面的这些头衔呢，这些名誉声望呢，好像感觉就啊，你真的是像你所想的说，这些东西不是你心里面所追求的东西。所以除了在这方面之外啊，我想神呢、啊，也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哈、啊，特别的来对付我。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了休斯顿的时候，我只有我们家的老大。嗯，后来呢，我到了新加坡， 我那时候其实我生了老大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是想说先暂时不要生这个这么老二了，大家知道我有五个孩子哈，很多人说，哎，你是不是很喜欢孩子？不是的，不是因为我喜欢孩子的问题。我那时候我到了新加坡以后哈，我们就想要生老二，那时候我老大已经三岁多了，但是呢我们怎么尝试哈，就是怀不上。有一天我就跟我姊妹，我们就一起，我记得跪在床前来祷告。祷告完，一面祷告的时候，里面呢、就有一个感觉，主啊，要我啊，向我的姊妹承认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两个还没有认识之前，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哎呀，但是这个事情很难启齿啊，很难开口。可是呢，主啊，在里面那个感动就没有放过去，他就说你要把这个事情哈、要跟你的姊妹啊承认，你要跟你的姊妹啊坦白。哇，那个晚上很痛苦，我记得我姊妹在房里面睡觉，我就在客厅啊走来走去，心里面的那个挣扎。也感谢主，老圣弟兄说这是一个选择哈、的确，我觉得每一次到那个关键的时候，主的爱还是在里面，就能够说你需要这个样子，顺服里面的感动。后来呢，我就跟我的姊妹坦白，我就跟我的姊妹交通，把这个事情交通给她。结果很奇妙，三个礼拜后就发现她怀孕了。后来我就发现，你知道这个在神的手中，所以后来我们就是相信哈、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后来主就给我们，你知道我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差四岁，第三个跟第二个中间都只差一年，就一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有后面的四个都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但实在是有主的恩典。可是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主啊乃是要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那些爱面子的东西，我就发现主常常对付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知道特别分享的弟兄们，有时候我们引用错圣经了，有时候我们讲错了，回去的时候主就在里面说不对，你要跟弟兄姊妹说你讲错了。你知道特别是你这个做出口的弟兄啊，这个有时候这个面子很难拉下来的，但是啊你必须要去，那你必须要跟这个弟兄姊妹说对不起啊，我这个讲错了。主啊借着这些事情啊就做这个扒皮的工作，你知道你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牲啊要把那个皮啊要扒下来。我发现主啊常常就借着我们的家人，有时候是我们最亲近的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呢是借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清楚的是跟我家的一个孩子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礼拜五晚上读经聚会一起回家，那我这个人呢就是很喜欢秩序，很喜欢整洁，所以我就要求孩子们要把家里整理干净。但那天晚上哈、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啊有一个就他也很累了，然后我看到他房桌子很乱，我就很生气。我弟妹我就说，我就骂，我说怎么那么乱呢？怎么？他也很生气啊。然后他就摆一个脸色。哦，我看他摆脸色哈、我就更生气了。我就说他，你摆什么脸色？跟我很凶这样子哈。然后他就很委屈啊，他就说，我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嘛。你知道我怎么说？我说没有。不可以，我就说这是我的，这你住在我的家里面，你如果不喜欢你就出去。就他真的就出去，你知道吗？哎呀，哇，那这个糟了，没有台阶可以下了。还有我住在学校里面哈，就我们旁边的是一个操场哈，他出去了，他开门就出去了，然后我姊妹就在后面跟着。哎呀，我就在家里面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这个做父亲啊，常常要做父亲的威严啊，做父亲的面子。 但是呢，那天啊，我坐在那边呢，我一面坐完一边，主就让我想到哈、啊，他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想到哈、啊，我们的天父哈、啊，从来没有要把我们赶出家里面去。嗯，我们的天父从来不会说哈、啊，你出去。那个浪子是他自己要出去的，我想到这个事情，不是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去的，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我就在那边哦，我就悔改，我就跟主说，我不像你，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就跟主说，我说如果啊我的孩子回来的话，那我就要跟他承认我的错误。哎，结果还真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哈、啊，我说我们聊一聊好不好？他说不要，他就进房里面去把门关上。哎呀，我就在那边祷告，就过了一会儿呢，门打开了，他就过来坐在我旁边，我就把我心里面的这个刚刚跟主的这个对话，我就跟他道歉。我就跟他说，我不像天父，我不应该把你赶出去，请你原谅。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啊，在里面的这个感动，很多时候里面的这些的感动，其实都有主的美意。主借的这些事情哈，当我们在讲说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觉得这好像变成一个口号了，我们都很会喊，我们要舍己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但是其实呢，这些东西哈，主哈会亲自的在我们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主对付我们这个人哈，早上你有讲说从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罪的这些东西开始，那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很喜乐哈，本来以前的这些不好的习惯，这些罪啊，这些罪什么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这个都是很明显的这些的东西哈。那时候刚得救了以后呢，因为灵里面很喜乐嘛哈，所以你就感觉这些罪啊好像很容易啊，你就不想去碰这些东西了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一年过了两年以后，你就发现好像里面的那种所谓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这些罪的东西啊就回来来困扰你，你好像跑回以前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那个脏污的那个里面去。哎，我也读了属灵的书，说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呀，每一次试探来的时候，我试过好多的方法，每一次失败了就到主面前悔改，软弱好长一段时间再起来，试着呢背圣经，试着呢祷告，每次试探来的时候我就说，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没有用，我就一直在那个失败的里面，有时候甚至想要把经文贴在电脑前面吧，没事看几句，没用，怎么样都是没有用。我很困扰，我读了很多的书，我想想尼弟兄那时候我读他的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说他突然看见了，就到伙房抱着那个伙房的弟兄说，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说我怎么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怎么从来都不，到底是什么呢？我头脑上知道，可是我真的一碰到试探的时候就不行了。后来感谢主，就慢慢慢慢的哈，也听了很多的故事，后来我慢慢就比较明白了，原来啊主叫我们舍己，可是呢我一直啊是要靠着我的自己去舍己。因为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自己然后想要去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不要再靠自己了，可是我不明白，所以我就不断的用很多的方法 靠着我天然里面我的也是很好的想法了，很好的做法，但是这跟属灵的原则不合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靠着我们的自己来舍去我们的自己的，这条路是不通的。后来慢慢慢慢的，我也听过很多的故事，好像说有一个小姊妹，她很明白这个得胜啊。人家就问她说，你怎么得胜的呢？她说啊，得胜啊，就是每次我听到撒旦来敲门的时候啊，我就回去叫主耶稣，主耶稣来一开门的时候呢，撒旦就跑掉了。我听了这个故事，但是我一开始不明白，后来慢慢慢慢的我就稍微明白一点，原来啊不是我们的自己，原来是像今天早上弟兄讲的，乃是在基督里面，原来乃是回到里面去，你不是靠着你的自己去胜过这罪的试探跟引诱，乃是承认你自己的不行。当然我知道我那时候承认自己的不行，我很害怕，我说我抵挡了都胜不过，我不抵挡了那还得了，那不是失败的更惨了吗？哎呀，那很奇妙了，你不抵挡的时候啊，你承认自己的不行，然后你回到里面去跟主求救啊，就安息在主的里面，试探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过去了，在你不明白的时候，好像那个试探的吸引力好像就没有了。但还不止这样，今天早上弟兄跟我们说，除了脱离罪，除了脱离己之外，还要脱离假冒伪善。这假冒伪善的事情啊，在什么事情上面最显出来呢？乃是在侍奉里面。你知道一个人啊爱主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啊我们这个人啊里面啊有太多的隐藏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热心，当然热心是好的，很多的时候主呢也好像给了我们一点恩赐，有不同的恩赐，有的时候主呢也给了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一点的果效，但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其实藏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什么东西。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慢慢慢慢的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自己的里面啊是这么的可怕。原来呢我啊发热心是啊，一面来说好像是爱主了，但其实呢是希望人家能够高抬我，希望人家呢能够称赞我，好像我们的自己在这些事情的上面呢，哎呀你真是不知道。你知道我来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杨弟兄啊你上次讲的真好啊，哎我们很得帮助啊。哇，你听到这话什么感觉啊？他说哎呀上次来他是福音朋友，因为你传了福音，这他已经得救还受洗了。哎呀对不对，很我们这个人呢、啊、就是这样。哦，我们里面一听啊飘飘然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这些东西哈、啊、的的确确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自己呢还啊很热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我40出头的时候，哎，我心里面也是很愿意啊，我很希望全时间服侍主啊，我就跟一个年长的弟兄交通。那年长弟兄很有智慧啊，他一上来问我你现在几岁，我说我40几岁，他说哦对了，差不多到40几岁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工作很苦的嘛，我这搞了半天呢，一直这个没有过是吧？我觉得这做工作没意思，然后呢觉得这个服侍主挺好的啦是吧，我自己当然是吧，受人尊重啊是不是，人家哇觉得你很好很清高还很得帮助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全部啊其实都是在我自己的里面。不是说全时间不好，乃是我这个人不好，乃是我这个人不对，所以主啊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啊、先来训练我们。你知道有弟兄说一个弟兄姊妹没有恩赐，没有什么工作那还不要紧，你最怕就是一个年轻弟兄 他又有恩赐，又有能力，他工作还有果效，这是最可怕的一个时候。不是说不好，乃是这是一个人最危险的一个时候。所以说，主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要来对付我们。大家知道约瑟啊，他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他亲爱的爸爸所给他的。哇，他的弟兄啊，在远远的还没有看见他的脸啊，就知道这个人是约瑟。为什么？因为看见了他的这个衣服，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工作的果效，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魅力，这些东西变成了是我们的产业。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就抓住这些产业，我们就重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好像借着我们在聚会里面带进了一些果效，我们就说我们一定是对的，我们就抓住这一点东西不放。但在主的怜悯的时候，他会把我们丢到那个坑里面去，然后呢把这个彩衣啊把它剥下来。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认识我们的自己呢？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讲到哎呀，讲完了以后要想好几天啊。我不知道大家说这小哎呀，自己讲的真好啊，回味啊，回味好几天啊。哎呀，心想哎呀，这个东西主怎么给我的呀？哎呀，我怎么有这个看见啊？我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在心里面说，那个坐香啊，自己闻的这个人要去致死。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神不使用你还好，神使用了你一下，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瓦器，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过是器皿，宝贝在里面。但是没有办法，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败坏的。所以啊，在主的怜悯的底下，主要教我们谦卑的功课。所以很多的时候，主就把他的同在拿走。你不是犯罪，有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哎呀，服侍了啊，那常年弟兄最后都要做一个总结，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很希望借着这个总结能够给弟兄姊妹一点供应。有时候你知道吗，你聚会完了以后，你想钻到那个地里面去，你话都是对的，可是你里面觉得干得不得了，好像一个那个皮球啊泄了气一样。我那天骂我的孩子，就是因为我聚会回来泄了气，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帮我找出气啊，我就说你怎么不整理。但是啊，主就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有时候他把他的同在拿走，有时候他把你的恩赐拿走，让你觉得你不会说话了，不会祷告了。以前诗歌唱得很大声的，你现在没有力气了，你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是主真正在里面得着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服侍的里面，大家会遇见难处，我们弟兄早上讲，很多的时候，甚至是同工弟兄姊妹的难处，啊，这些的难处呢，其实来说都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事情，你觉得你没有错，你觉得你实在是没有错，你在主的面前，但是哈、啊。主很奇妙，有时候叫你去跟那个你觉得他错了的弟兄去跟他道歉。哇，这个东西实在是，明明他说谎啊，他又比我年轻，但主说你要去跟他道歉，因为那天啊你用严厉的话来责备他。哎呀，这个事情啊搞了很久，好像弟兄讲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道理上知道，我说我要爱彼此相爱哈，可里面呢就是过不去，到了一个程度，你说彼此相爱就算了吧，主说不行，你要去跟他道歉了。啊，但感谢主啊，主就让我想到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一面 主要把我们所谓的恩赐，所谓的工作的果效，所谓的热心，这些东西啊要剥掉。主啊，还要剥夺，还要拿去我们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道理。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不讲道理的。如果讲道理的话，主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同样的，今天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的顺服，他要我们的服侍，乃是不讲道理的，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就稍微明白一点，我就记得以前我读过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听过，就是尼弟兄啊跟他一个比他年长的同工啊常常意见不合的这个故事。那个同工比他大五岁，他每次就到何寿恩姊妹面前去告状，他说这个弟兄某某某啊他不对。何寿恩姊妹就跟他说，圣经上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他里面很不服气。就有一天啊，这个比他大五岁的这个同工啊跟另外一个比他更大的同工吵架。哎呀，你弟兄想机会来了，他又跑去跟何寿恩姊妹告状，他说那个比我大五岁的同工他也不顺服啊，比他年长大的。何寿恩姊妹就跟他说，你的道理是对的，你真胜了这些道理，但是羔羊的生命在哪里？十字架的生命在哪里？我以前读了觉得很对，可是因为真的只有当你亲自的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不是道理的问题，不是道理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十字架是不讲道理的，所以只有我们顺服，当我们愿意这个样子去顺服的时候，那么十字架才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真的能够做那个剥夺的工作。所以我想最后我就想起来，同样也是这个何寿恩姊妹，她如果记得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尼弟兄问她的，她问她说为主做工的条件是什么。何寿恩姊妹跟她说，为主做工的条件就是愿意为了主而不做工。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听到，哇，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啊，是什么意思啊？叫做为主做工的条件就是愿意为了主而不做工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现在稍微慢慢有一点明白了，我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爱主，我们愿意为主做工，其实我们为主做工的动机跟原因都是为了要让人看见我们的自己，都是要让人说我们好，我们爱主，我们属灵，我们敬虔，我们不错。那个真正的挑战乃是你愿意答应主说，主啊，我爱你，如果你要把我摆在一边什么都不做，单单的做一个没有用的器皿，你阿们吗？只有阿们的人才配为主做工，你没有办法阿们这个事情，要为主做工，最后就变成是一个被废坏的器皿。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一点简单的分享，谢谢。那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所以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把我们一起聚在这个地方，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恩典，有这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他们跑到了终点，他们在那个地方为我们加油，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应当如此的来往前跑。感谢你主，工作其实是你的，你所要得着的乃是这一些做工的人，乃是你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往前跑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主啊，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危机，很多我们自己的危机，我们不顺服的危机，但是感谢你，我们能够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每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主就来成为我们里面的帮助，成为我们里面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往前。所以我们为着这一次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我们心里何等的感恩，愿你借着弟兄们所说的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真实，让这些的话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见证我们的主的自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下午就到这里，我们晚上7:30啊，因为我们去用餐，用餐的时间是定的比较紧的，好吧？还有五分钟，
好，他会敲那个，敲出来。